多个团契组合在一起，因此在行政组织人事跟规则上，那比一个团契来说就有更多的需要管理需要规定的东西。所以呢，从团契到教会啊，这是一个组织上的不同。但是呢，在教会的原则跟团契的原则是一样的，教会也应该彼此交接，教会也是要有教导，教会里面也应该同甘共苦，教会里面也应该提供归属感，跟团契一样。
嗯，其实团契小组它有这些功能的话，但是没有一个组织，是不是应该是？
也可以说是团契，只是这个名称而已。你其实不一定要叫团契，因为有的啊不叫团契嘛哈、啊，有的是叫什么小组，像刚刚说你们是 sales church， 那么 sale 你们在这个 sale 在这个小组里面其实都有这些功能，按理说应该都有这些功能，所以是叫 sale， 有的是叫 chapter， 英文里面有的叫 chapter 啊，很多学校里面叫 chapter， 好像书的一张两张一样叫 chapter， 像 intervarsity Christian Fellowship 他们啊有时候叫 chapter， 哎。一样的，对对，
团契刚你说老人可能按运动年龄或者怎么样，
对对，
那么也可以按地区来划分，
对对，
东区小组，
对对，像一个教会哈，比如说一个教会，甚至不一定是一个有教会这个名称，但是呢，通常一个同一个地区的人，那么他。分团契的方式哈，就是比较具体的分团契的方式呢，可以按年龄、按地区、按职业、按兴趣来分。按年龄的话，意思就是说老年人的啊、中年的，通常我们叫夫妇或者中年的，对不对？叫甚至有叫单身团契的哈，那、或者是所谓妇女团契，有没有？妇女团契很多是指没有上班的哈，不是在外面上班的妇女们，就是妇女团契、青年团契。啊，学生团契、儿童团契，对不对？那这是按年龄来分，那么有一些是按地区，因为特别是在美国这个一个城市里面，大家东西南北都有，所以叫东区团契、西区团契、中区团契哈，就是按地区来分，有的是按职业来分，比如说护士团契、医生团契啊、律师团契，或者是什么社会青年团契，有的是按职业来分的，也有这样的情形哈。
有一个教会，他就是职事会。那么他们弟兄姊妹就提出要求说，我们要建立职事会。可是带领的弟兄就说，一千人，这个家公会小组长就是职事啊，或者土工会就是职事啊，就起职事的作用。那么，我想问你，就提到一个，就是说，这个职事制，就是知道你这些家公会的小组长能够。可以说是执事吗？
对，我们一般这个问题是说小组长跟执事哈，就是到底有没有不同，那其实这些都是名称的问题，最重要是它的功能有没有发挥到，是最重要。那特别是一个查经班，通常说只是从查经班开始发展出来，渐渐变成不同的小组或者不同的查经组，那就见到开始要从团契进入教会的这个组织的过程中，你们一定是在这个过程中。那在这个过程中的话呢，如果还没有一个传道人来做领导，或者没有所谓开始的时候就在的一个长老哈，就是年比较年高德少，或者是他是属灵的领导者来组织的话呢，那么通常就会出现这一方面的问题了，就是小组呢，小组长本来只是带领查经或者是照顾关心。好，现在开始，因为教会那么多个小组需要彼此有协调，有一些共同的财务或者是行政需要管理的时候，那就面对其实当初使徒行政也面对这个问题，就是要不要有执事。那么执事按理说就等于是 officially 选出来负责管理职分的，是一个有一个 position 的，然后就称为执事。那所以他们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小组长大家彼此协调沟通讨论，那么就已经达到这个功能了，就不要用执事这个 title 这样。那对很多教会来说，是有了牧师以后才设执事，因为执事你是自己封的吗？啊，通常执事的话应该要有一个牧师哈。那么如果是有了牧师以后，那么来设立执事的话，那么这执事好像变成有一个正式的一个委任啊，有人来啊为他们祝福，来差派他们。所以大部分是有了传道人以后才设执事， 在还没有传道人以前，那么这些小组长或者是成为同工们，大家彼此讨论，那么就已经可以做一些决定，可以有些共同的事项了。那所以就不一定要设执事这个名称。但是这些都是属于教会长期的历史来发展了以后呢，渐渐有不同的组织跟行政方面，这些都不是最重要。就是你叫执事、叫长老，甚至叫传道人、叫牧师，其实都没有没有关系。这些的目的都是为了达成这几个功能。我刚刚讲的这几个功能，当初在初代教会在新约圣经写的时候，那时候没有我们现在的所谓团契，那时候就是家庭的教会。好，我们在观念上一定要弄清楚，因为初代教会没有教堂的，那时候他们只是犹太教里面的一些活，在罗马政府的观念里面，基督教只是犹太教里面的一些活动。但是呢，等到渐渐发展出来以后，耶稣基督事实上就把信徒们从犹太教的背景里面带出来，有新的生命，有新的团契关系。所以呢，圣经里面这些教导，事实上呢，也适用于教会，也适用于我们今天的团契，事实上是同一个意义的。当时呢，大部分的聚会都是在家庭里面聚会，当然有时候是用犹太人的会堂成为他们聚会的地方，但是呢，大部分都是在家庭里面的。那家庭里面，在一些可能比较富有的家庭，他们家里面的空间大，他们就在家庭里面聚会。所以呢，跟现在的团契的形式是非常相似的。新约圣经里面的这些教导跟现在的团契，现代我们在北美的这个团契的形式是很相似的。所以呢，在当时这样没有不一定有建筑物的这样的形态底下，他们要达到这项的功能，很像现在的所谓小组，像现在的所谓一个家庭团契的形态。好，我们了解了这个团契的字义它原来真正的意思了以后那我们就对于一个团契有一个了解。所以从字义上我们归纳来看团契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组织呢？团契是什么呢？如果我们问你说团契是什么呢？好，团契呢是在生命上、生活上工作，这个工作是指侍奉的属灵的工作上在生命上要能够彼此相交，好，这是团契一个很重要的目标。如果我们问你说你们团契的目标是什么，那各位要马上能够讲得出来。根据圣经的定义，团契是要在生命上彼此相交相交就是彼此间能够相分享，能够 fellowship，能够彼此大家有交往，能够彼此交往的，这个叫做团契相交，这是圣经上的话真正的意思就是彼此 share， 能够 fellowship， 能够彼此之间有深入的交往。所以不是彼此吃东西而已是彼此能够彼此能够有深入的交往也不是只有彼此可以一起玩，而是能够彼此之间深入的交通，能够深入之间各位记得他说保罗说我与巴拿巴行跟很多的信徒行相交之礼，保罗讲过一句话，相交之礼，相交往之礼，意思就是说我们之间那种关系是亲密的，是可以彼此无所不谈的，是非常坦诚的，甚至可以责备对方的，甚至可以对对方有过错的时候可以彼此责备，彼此规劝，就是相交。所以团契在生命上要达到能够彼此交流、彼此交通。我们很多人在团契里面没有彼此的相交的关系，只有彼此工作上的关系，就是你是主席，我是灵修我们来讨论说明年的聚会内容要怎么样下一次交流要到什么地方下一次聚餐要煮卤蛋还是茶叶蛋那么这个不是相交这个不是生命里面的相交，生命里面的这个只是工作上在一起讨论而已。生命里面的相交就是说，好，我好像把我的生命给你，你把你的生命给我，类似夫妻之间的关系了。这所谓相交就是这样。好，生命上相交就是说我看到你有一些什么优点，我会欣赏，我会为你高兴我从你那边有所学习。好，我看到你有缺点的时候，我敢告诉你，我会用爱心说诚实话我会帮助你，让你可以改进，那么你对我也是一样，这才叫相交。或者是我读圣经的时候我有些什么领受，我可以跟你一起分享，让你同得好处 好，你在属灵上有一些什么见识和帮助，你也让告诉我，让我的生命可以成长，这才叫相交，叫彼此之间的交，相交往啊。那所以如果只是夫妻一起工作、一起读书啊、一起侍奉，都还不一定是相交，不一定是相交。这相交是彼此在生命上会互相影响的，会互相帮助的，互相鼓励的，这个才叫相交。这边讲到圣徒的缺乏要互相帮补，当然罗马书是讲金钱物质上的缺乏要帮补，但是前面里面讲到同有信心啊、相同的一心思、相同的意念，这些是生命上的彼此的交往。所以一个团契一定要达到这个目标，就说你在衡量你们这个团契到底所谓成功吗，那么一定要先以这个为准绳，就是说我们在团契当中可以有生命之间彼此的相交吗？甚至夫妻之间也是这样啊，很多夫妻啊结婚了十年二十年还没有生命的相交，只是活在一个屋檐下，只是节省房租住在一起啊，或者只是一起吃饭，就是这样，但是没有生命里面的相交啊。生命里面的相交就是说我可以改变你的生命，你改变我的生命，我影响你的生命，影响我的生命，这个才叫生命里面的相交。团契一定要达到这个功能啊，要以这个为目标啊。好，第二个呢是在生活上彼此相顾，生活上的彼此相顾啊，生活上就表示说，好，你在物质上有缺乏，我们大家照顾他，他最近啊生病了，我们啊关心他，带他去看医生，或者是啊我们啊安慰他，照顾他。如果他坐月子了啊，我们很多妈妈们啊生孩子坐月子了。好，那么先生啊不会煮菜，那么大家煮菜去供应他们，帮那个妈妈煮饭啊，帮妈妈啊照顾孩子，这个叫生活上彼此相顾。好，有一个人最近啊破产了，或者是最近啊有很大的损失，好，我们在经济上去帮助他，这就是说物质上啊生活上彼此之间的相顾啊。有哪一个弟兄或姊妹生病了，我们去啊帮助他，照顾他啊。安慰他，或者是帮他解决一些实际的问题。新来的留学生，新来的移民，我们去啊帮助他，照顾他，让他可以安定，可以自立，这些都是生活上的相顾。昨天晚上各位听王彼得弟兄的见证，你看他们啊，他们那个团契里面啊，不断的有新的人来，那么大家就去关怀、探访，夫妻吵架啊，要去劝解，这些都是生活上的彼此的相顾。团契一定要达到这样。如果在团契里面啊，大家围着微笑来，然后呢微笑回去，心里面的很多痛苦都没办法讲出来，这不是团契，这个只是一个活动。然后大家戴一个面具来，又戴着面具回去。他应该来了以后戴着面具来，但是在这里他可以把面具拿下来，让大家看到他真正的情况。然后呢，帮他解决以后，他就可以把面具丢掉了。他以他的真我活在这边，大家生活上彼此相顾。这才是团契，好，所以从啊定义上来说，生命上彼此相交，生活上彼此相顾，然后在工作上，就是工作是指侍奉、传福音啊、造就啊，啊，或者是啊关心人啊，这种工作上呢，同心合意哈、啊。腓立比书那边特别提到，保罗说：“我为你们祷告的就是。”知道你们同心合意，兴旺福音。同心合意就是，传福音的时候，大家同一个心，共同的意念来做，啊，在啊侍奉的时候，大家同心合意的去做。要带查经的时候，大家同心合意，啊，遇到有困难需要去帮助他的时候，大家同心合意的去做。同心合意不一定要每一个人的意见都相同，对不对？比如说我们啊要办布道会呢，还是说我们用啊？啊，什么交友的方式来传福音呢？或者是去探访呢？这个意见也许可以有不同，但是大家说同心，是因为有同心的时候呢，那么做法上的不同就可以讨论，或者愿意彼此让步，啊，所以同心合意不见得说我们每一个人的意见通通都要一样，不可以有意见，这才叫同心合意。或者是有一些英文说 be reasonable do my way， be reasonable do my way， 这个。用不同的方式去做，也许这一次我们试着用这个方式，好，下一次我们再试另外一种方式，但是我们的心是相同的，心是相同的啊。好像一个团契说我们要对新来的学生传福音，这是我们都有同样这个心智。有的人可能建议说我们到宿舍去探访他， 有的人就建议说，在他们报到注册的时候，我们摆一个摊位哈、啊，然后呢，鼓励他们来登记，然后邀请他们来。啊，这个是不同的做法跟观念。那我们可以同时都做啊，或者是好啊，如果你认为这个方式很有效，那么我们照这个方式去做看看。如果啊不是最有效的话，我们可以再改啊。心是相同，做法可以有所不同啊。同心合意就是说，我们在工作上是有同样的心智，同样的心智，为了福音同心努力。那么同心就是我们都用基督的心一起来做啊，大家彼此尊重，彼此协调啊，愿意合作，这是团契。所以团契这三个目标：生命上、生活上、工作上啊。好，各位不看讲义，我们现在温习一下：生命上要怎么样？彼此相交，生命上彼此相交，生活上彼此相顾啊，彼此相照顾。好，工作上呢，同心合意，同心合意，这是我们成立一个团契的目标。哎，
就刚才请师傅讲了，就是可以有不同的意见。
嗯，
因为一个事情要说法，大家就总是从各个角度。
嗯，
那最后就是说，最后怎么做还是要达成一个一致的。
嗯，
就是同心合意跟这个不同的意见，如果有的时候会达不成一致的意见。
嗯。
那在这种情况底下应该怎么办？
好，很好，同心合意是一个原则，是一种心智哈。然后意见不同，或者是大家看法不同的时候怎么办呢？那么这时候要分辨哪一些是绝对不可以改变的，哪一些是可以改变的啊，哪一些是绝对不能够妥协的，哪一些是可以讨论的。对不起，比如说基要真理，这个绝对不能够妥协。基要真理，耶稣有没有复活啊？耶稣是童女所生，耶稣会不会再来？这是基要真理。这个不能说啊，你有你的意见，我有我的意见，然后我们大家彼此尊重，这个不可以。你如果不能够同意这个基要真理，那我们就只好分开，请你不要来，你到另外一个地方去。这是基要真理，绝对性的真理。相对性的做法的话呢，相对性的做法就是说，我们要传福音，相对性的做法，比如说我们要办福音营，还是我们要用福音茶会的方式，还是啊我们要啊办布道会啊。那么这个是属于相对性的做法，相对性的做法呢，就多数同意就可以，我就觉得是多数同意就可以。所以呢，最重要就是要分辨，就是哪一些是绝对的不可以改变的，哪一些是相对性的做法的问题。现在往往难的是分不出什么是相对，什么是绝对的。对，那所以首先大家先分辨，先决定说，我们现在在讨论的这个issue是相对性的还是绝对性的。我相信应该属于真理方面的，属于基要真理方面的是绝对性的，做法上都可以是相对性的。
做法的话，就是比如说你查经祷告为主，或者是以文艺节目为主，这个应该是属于相对的。
这是相对性的，意思就是说我们的目标是传福音领人归主，好，这是一个目标，对不对？好，这是目标。那么要达成这个目标应该怎么做呢？要怎么做呢？好，有人提议说我们有文艺晚会，有的
一直是你这个文艺晚会。
好，如果说每一次都是文艺晚会，我想大概不可能哈。但是呢，如果说好，我们迎新会刚刚开始的时候有一次是迎新晚会，然后渐渐从迎新晚会从迎新会这里面渐渐，如果有人愿意继续再参加的时候，就开始有查经机会。这是所谓先后次序的问题，也就是节目安排。这个我在我们后面会提到团契的节目安排到底怎么开始呢？如果说你要开始一个新的团契，而这个新的团契开始的时候是为慕道的还没有信主的人，你第一次来就慕道会吗？你第一次就查圣经吗？到底要怎么样开始呢？那这个是属于做法上的问题，渐可能由外而内渐进的这个做法的问题。
像最近大家是有一个教堂在那开枪吗？ 那么我想问你，像这种事情发生的时候，那么是教会是应该采取一种遮掩的态度，不把这个事情向他的向大家报告，或者正确引导，或者说采取一个就是说跟大家一种在交通中或者把事实告诉大家，然后在交通中在祷告中，然后建立大家的信心。那么这种事情，如果就是有的人认为是要去说出来，有的人认为说不讲，那么是两种态度。有人说他讲了影响大家对神的信念，有的人说你不讲会让仇敌在里面钻空子。那这种事情算精要的还是算一般的？就是一般的，就是不是真理性的，或者说是真理性的，这样的事情我们就是说不能分清。
好，这件事情我认为是相对性的，意思就是说是做还是做法的问题。如果是机要的，是牵涉到福音真理这一方面才是机要的啊。那么像刚刚遇到讲的这个 case 的话，教会有一个一定有一个决策的一个过程嘛，那么就由教会的决策过程来决定。教会如果有长执会，那么通常就是长执会来决定他们要怎么样来做啊。当然我们每一个人可能有不同的意见，但是呢，如果是会友的话，我们就顺服长执会的决定。如果不是叫长执会，叫同工会也可以，或者是叫就是由这个决策的过程。通常一个团契发展到一个地步，人多了以后，就不可能每一个人的意见都发表，然后就无所适从，所以一定会渐渐有一个叫 decision making process， 一定会有一个 decision making 的一个过程。那这 decision making 可能开始的时候比较松散的，只要来参加同工会的都可以发言，都可以参与决定，对不对？然后渐渐就开始，等到人更多以后，你们会选出说好，我们要有几个同工代表，要几个同工，这个同工是选出来的，然后就成为决策的一个过程。然后后来可能渐渐同工也太多了，就会有所谓执事，那这个就到一个 decision making 的这个 process 会渐渐发展出来。那所以看你们现在是在哪一个阶段，如果这个教会是已经有一个很清楚的 decision making 的 process， 那么就照这个 process 来做。当然任何的人人为的 decision making 的 process 都不完美了都不完美，因为我们人不完美嘛不像使徒行传的时候是使徒讲了就算，因为当时有这个所谓使徒的权威。那我们现在教会里面没有所谓使徒权威嘛那因此呢就谢谢因此呢就有牧师有长老执事来成为这个决定的这个机构，成为决定的这个 organization 来决定。那所以就照着这个教会的决策过程来做，就是这样。好，我们休息五分钟啊，我们休息五分钟以后再回来哈。讲到刚才我们讲到团契的注意，团契的目标团契应该有的目标好，然后呢第三个我们就讲到一个成功的团契，所谓成功的团契是一个健康正常的在成长的团契呢，一定会看到什么样的果效呢？第一个就是得救的人数会加增使徒行传第二章那边我们看到主将得救的人数天天加添给他们，所以一个团契一定会有人数的加增。虽然我们说重质不重量，但是如果有质就会有量有量不一定有值，但是有值应该有量。有量不一定有值是什么呢？就是说如果我们每一次聚集的时候都摆的南北你说什么满汉全席的话，当然量会增加的，会很多人来嘛，所以有量，但是有量就不一定有值。但如果说好我永远重值不重量我永远人数这么少，一定有问题就表示你的值不够好才会没有量。除非你那个条件，除非比如说你在这个地区总共就只有50个人那么你过去有30个人，现在变成40个人，那么你不可能再增加为500个人，那这当然这是有一个条件限制。但是如果不是因为有这些条件的限制的话，至少我们会看到得救的人数加增。各位记得得救的人数加增不是聚餐的人数加增或者是来参加文艺晚会的人数加增是得救的人数加增一个成功的团契应该是这些人是清楚重生得救了，他的生命有改变了，人数会加增，福音会广传出去。那第二个呢是主的名会得到荣耀。 那主的名得到荣耀，主的名怎么得到荣耀呢？各位想想看，主的名怎么得到荣耀的？我们说让主耶稣的名得到荣耀，怎么得到荣耀？为有生命改变的见证。好，还有没有？灵魂得救。好，还有没有？主的名得到荣耀是什么意思？具体一点的。
那就是生命为主做见证。
能够为主做见证啊。
生命就是生命，就是从像他讲的生命，从掏出你生命。
show me 啊，就是说这生命能够 show 出来，不是只是 just tell。 嘿嘿，好，那么怎么 show 流露出啊？好，
神的名传出去，
对，神的名传出去，很好。昨天晚上我们彼得弟兄讲到说，他们当中有很多弟兄姊妹刚来啊，遇到很多的困难啊，有很多的变故，但是他们还是蛮有喜乐，是不是？那众人就看见说，你看我们都同样背景同样处境的人，但是为什么在他身上能够有喜乐呢？为什么能够有得胜呢？这就是主的名得到荣耀。或者啊，常常在很多团契里面有一些夫妻是吵架出名的啊，就是以吵架出名的，哇，所有的人都知道他们整天在吵架，而且他们吵架惊天动地啊，所有的人都晓得，这就是他们的名声是很显扬的哈。好，但是呢，大家看到他到了团契以后，或者来到教会以后，生命改变了，哇，夫妻之间真的能够彼此相爱，互相容忍，这是主的名得到荣耀。就是说看到主耶稣基督的生命能够在这样的一对夫妻身上能够显出来，这叫主的名得到荣耀。我记得有一次我去跟一个学者哈，跟一个中国学者传福音，那个学者在六四以前在中国是很有名的一个学者。那我去跟他传福音的时候呢，我就跟他说，有一对夫妇在我们的教会里面。他说这一对夫妇在你们那里？哦，他说这一对夫妇以前在我们北京的学术圈里面就是吵架出名的啊，就说他们大家一想到他们就想到他们吵架。哦，他们吵架的时候，我刚刚讲惊天动地，就这样会摔电视机，会摔盘子。那时候北京彩色电视机是很贵的啊，哦，他们吵架的时候电视机都可以甩，甩到家里面几乎没有一个完整的那个盘子啊碗啊都几乎都没有了。那就说他们以这个为出名的哈，他说，哼，他说他们真的会成为基督徒吗？我绝不相信。他说我不相信。他说除非让我亲自看到他们，看他们的家庭，看他们夫妻关系，或者我不会信。但是他后来真的看到他们了，看到真的信了主以后，居然生命会真的有这样大的改变，这叫主的名得到荣耀，就是这样啊。就说主耶稣的名，主耶稣的工作很明显的可以在这样的人身上显出来。好。所以一个团契呢，就是主的名得到荣耀，不是因为你们团契的那个菜特别好吃，或者说你们请来的那些讲员特别有名，是主的名得到荣耀。好，第三个，长大成熟，有耶稣基督的身量，这个就更进一步啊，主的名得到荣耀也很多时候可能只是一个传说，只是一个外在的看见，而生命是不是长大成熟，有耶稣基督的身量呢？那我觉得这更是一个团契的指标。这个呢就不容易从外面看得见，当然可以看到，但是呢往往不容易察觉，因为生命的长大成熟有时候可以装出来，就说意思说一个人的属灵的这个表现有时候是可以装，不是有心要装，而是呢很容易模仿，很容易表演出来。比如说我好像很属灵的样子，好像很属灵的样子呢，就说讲话的时候呢，哇，有一个样子，祷告的时候有一种腔调啊，或者是读圣经的时候呢可以在读得很流畅，或者是用词的时候就是感谢主赞美主，哇，祷告的时候阿们阿们阿们很大声。好，这些我不是说这样不对哈，这个如果你是真的从心里面发出来的是很好，但是是可以学出来的嘛，可以学吧啊，就学，好像我们来美国学英文说 I love you 啊，你很会讲啊 darling honey 哇，这叫起来都好甜蜜啊，这个很容易学嘛，但是心里面要打你打你，但是心里面darling darling honey honey 心里面恨你恨你，但是说 darling darling 哇 honey honey 叫得好亲的啊，我真的看到很多夫妻啊 honey I hate you，然后这憨你憨你，就是他心里面在恨他，但是呢，但是他就讲先讲憨你再黑球，再恨他， 那么先和你，然后曾师会讲哈尼哈尼哈尼 OK。 所以呢叫哈尼已经对他没有意义了，本来讲哈尼应该是很甜蜜的，讲的时候从心里面的是甜蜜蜜的讲出来的，但是呢哈尼已经成为一个代名词了，已经成为一个习惯用语了，口头语了，就是这样。所以呢就是啊，属灵内在的生命有没有在成长呢？这个常常在考验的时候，面对考验的时候才能够看得出来，面对困难的时候，面对需要有十字架道路的时候，面对要牺牲的时候，那时候往往可以看得出来。当有人批评你、敌对你，有人啊常常要跟你作对的时候，好，你的生命能够有耶稣基督的柔和谦卑吗？能够有饶恕怜悯吗？或者是啊，你需要付代价去关心一个人的时候，你愿意真的愿意付这个代价吗？或者是你对神的心到底是如何呢？当没有人跟你一起聚会的时候，你自己还能够站立得稳吗？这叫属灵的生量长大成熟啊。小孩子也很活泼，也很快乐，对不对？但是他是依靠父母亲在活泼快乐啊。那小孩子如果父母亲不在的时候，他就哭啦，或者是他就啊自己不知所措啦。好，